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那么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透过每一次的节目时间虽然才30分钟，但是通过我们每一卷书对圣经每一卷书的查考，那么让我们能够对圣经有一个概括的认识。我们是这样的安排啊，一卷旧约完了之后又一卷新约，新约和旧约我们是交叉的来进行查考，而且是逐章逐卷的来查考，希望啊你能够坚持的继续收听下去啊。现在我们开始查考民数记。那么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已经进入了民数记第20章。民数记查完了之后，我们接着又会进入新约圣经。那么希望呢我们一卷这个旧约一卷新约交叉的进行，使我们能对这个圣经，无论是以色列的历史，或者说在新约圣经四福音和这个使徒的书信里头给我们的教训，都让我们知道当了基督徒怎么样在这个世上跟随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将来进入得荣的境地，与主面对面永远的过一个歌颂主赞美主在勇士里头，在新天新地里头过荣耀的生活。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了民数记20章，我们查考到啊，摩西怎么样被以东人拒绝之后，就率领以色列人绕道而行。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看民数记20章22节起，讲到亚伦的死，以及进入21章和22章。开始查考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了圣经，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从他们的历史中以你为戒。无论是带领智慧点的人，无论是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要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要引以为教训。我们知道跟随你要奔走天路，如果不在你的话语上行，如果顶撞了你，违背你的旨意，我们将会受到很大的亏损，就如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一个不信的恶心和顶撞你的行动都会招致他们的灭亡。求神能够加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奔走天路上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行出神的旨意，更应该明白你的旨意。所以我们更加要求神运行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悟性，知道你在圣经里头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看民数记20章22节起，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到了何尔山。何尔山它是临近以东的边境，当然确实的位置我们很难找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呢，亚伦就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亚伦要死在那个地方。那么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那么他们三个人当着会众的眼前 以及就是以利亚撒、摩西和亚伦上了何尔山。那么摩西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之后呢，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知道亚伦死了，就为他哀哭了30天，这就结束了民数记第20章。那么很多人他们得到救恩，但是呢没有享用到果子。亚伦的生命是这样，他知道只是40年的旷野崎岖路程，却不知道坐下来享受在应许地福乐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也不知道流奶与蜜那个地方的甘甜。很多信徒就因为自己的不信失去了这个福乐。以色列民为亚伦哀哭30天，相信他们都想起亚伦曾经替他们献祭，给他们安慰。现在亚伦去世了，他的职分由他儿子以利亚撒来负责，他们可能不习惯。今天我们有一位坐在高天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他不是按照亚伦的档次，而是按麦基洗德的档次来当祭司。我们的大祭司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的，所以我们可以完全放心的，我们去信靠依赖他，因为他是长远活着而且又是永不改变的主耶稣。到了民数记21章，我们就看到亚拉德遭毁灭了，就是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他们的抵挡于是就被遭毁灭。这是他们离开埃及不久与亚玛利人征战以来第一次的胜仗，这一次的胜仗呢是神替他们打的。不过他们现在要绕过以东，沿着红海走，这个路很难走啊。走着走着，百姓心里就烦躁，又是埋怨。这就是很不幸的事情，也是我们今天信徒的写照。生活一艰难，走天路一崎岖，不平坦，这个怨声就四起。第八次的埋怨声到达神的这个耳里。第八次也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最后一次的发怨言，他们抱怨玛哪不好吃。以前我们讲过，那些闲杂人发怨言说玛哪不好吃，然后说埃及的东西好吃，记不记得？玛哪供应他们在旷野一切所需要的营养，使他们在旷野40年脚不肿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行军的经验，如果你有过行军，或者说吧，就算你没有行军，有没有连续走路，用脚丫走路，或者走山路，或者走公路走路的经验？连续走没法停，因为四围都没有人，你非得走不可，不赶快走，不到目的地你有危险，你没住的没吃的，那样逼着你要走的话，脚打泡也得走，出了水也得走，泡破了流血还得走，那个味儿真是不好受。但是40年的以色列人脚没有肿过，没有打泡，没有人营养不良，是不是啊？什么病都没有，可是他们还埋怨。有些时候在聚会点的人啊，在教会里啊，可能那些大教会太有钱了啊，椅子太好了，太硬了，觉得椅子不好坐，太直了，觉得靠背不舒服啊。但是你看，在电影院里头几个小时他们不嫌累，看球赛的时候一句埋怨也没有。神一定很不喜欢以色列人发怨言，他们说他们的心厌恶这些淡薄的食物，他们埋怨神给他们吃这些东西，倒不如死在旷野。所以神 厌烦了这些怨言，神要审判他们。一个享用神恩典的人，如果不是一个喜乐感恩的人，就一定是一个埋怨的人。好了，六七两节，神要审判他们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死了不少。这个时候呢，百姓知道错，到摩西那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我们有罪啊。于是摩西就为百姓祷告。摩西一祷告，因为百姓醒悟了，说有罪了，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你看神就宽恕。今天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以为自己的教会在聚会点我还不错啊，我在神眼中我有什么罪啊？其实我们要先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基督为罪人死，他爱罪人，我们只要凭信心到他面前，我们的罪就可以得赦免。那么摩西向神祈求，神就宽恕，神就回转呢。于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于是摩西就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活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功课，他们只要仰望铜蛇，凭信心仰望就可以存活。也许有的人认为啊，这样做很荒谬嘛，那怎么回事啊？如果某某人不仰望铜蛇的话，他马上死。主耶稣在和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提到这个事情，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子要怎样被举起来，就是被挂，被钉在十字架。这里我要插一句，那么民数记二十一章这里的蛇不是预表主耶稣，而是指被挂起来被咒诅。蛇不是预表主耶稣，而是指被挂起来被咒诅啊，人子被举起嘛，被举起，人子被挂，所有的罪都在他身上了，所有的咒诅都落在他身上了。只要我们仰望，我们看，我们望着铜蛇，我们相信，相信仰望就得救，于是就不会死。我们的主被挂在十字架，他和强盗巴拉巴一样被钉在十字架。巴拉巴被处死是罪有应得的，但是耶稣没有罪，他却为我们成为罪，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全世界所有人犯罪所要受的咒诅都归在他身上，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不但为巴拉巴的罪被定，也为你我的罪被定十字架。神就让他这样为我们舍命，因为神爱我们，只是神不能以他的爱来救我们。圣经不是说神爱世人所以神救世人，而是说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就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现在神就是要你仰望，要你抬头看，仰望基督，因为他替你死，你是罪人，你本来应该死。基督是神，基督是圣洁的，他没有犯罪，他不应该死，但是他替你死，他被挂在十字架。这里说他们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 凡仰望的都存活，不仰望的就都死了。今天也是这样啊。仰望这一个信心的动作，就使人得救。你承认自己是罪人，你就仰望基督，你相信他是救主，你接受他。你相信他是救主，你认为你有罪，需要救，需要被拯救。不然的话，你不觉得自己有罪，你不会接受他。不管你受过了多少回的洗，你上过多少次的教会，或者你父母是多少代的基督徒，你如果你自己不仰望基督，你就是一个走上灭亡的罪人。你一定要仰望基督，你才能够得救，不然神的救恩跟你无份。你即使参加聚会点，参加教会，你仍然不是一个属主的人。你可以天天混在他们中间，可是你完全没有得到救恩。今天人的问题出在哪呢？他们谁都不仰望，只仰望自己，仰望自己的善行，仰望自己的本事，以为善行本事能叫他们得救。他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更不仰望耶稣基督。所以我再说，仰望是个信心的动作，你要仰望他，你要相信他，你要接受他。好了，现在呢，接下来呢，就是摩亚的路程了。以色列民来到了亚嫩河了，就是21章13节到16节的。他们在这里来到了亚嫩河，他们在这里也开始歌唱了。现在他们是第一次歌唱，歌颂神呢。过去他们从来没有唱过歌啊，都是埋怨。现在他们口中不出怨言了，唱出哈利路亚，赞美神了啊。那么我们也在这里看到他们感谢神啊，17到20节，感谢神供应水，他们挖井，族长首领尊贵人都来挖。到了21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怎么样战胜西宏和恶王。他们要求西宏王允许他们经过啊，但是西宏王拒绝，而且还召了一个军队，一支军队攻打以色列民。但是我们在24节看到神使以色列民打败西宏。到33节，神吩咐摩西不要怕巴山王恶。这个巴山王恶，这个恶王呢，不用怕他们，因为神为他们征战。于是他们杀了巴山王和他的众子民，占领了巴山地。以色列民现在勇往直前呢，唱赞美诗，歌颂赞美神。神叫他们打胜仗，神也会帮助他们打败摩亚人，然后他们准备进入应许地。这就是民数记21章啊，让我们看到的一个胜利的篇章。下面22章进入就是巴兰的路了。巴兰的路就是谈到巴兰的贪婪了。首先22章就讲到巴勒召巴兰啊，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摩亚平原呢，以色列人又到这里，现在再回到约旦河东岸死海的北边，他们要从这里进攻迦南地。那么首当其冲的是耶利哥城，可是呢，摩亚人不信任以色列人的意图啊，就是说不相信以色列人只是经过他们那去攻打迦南地，他们怕你经过了之后你连我也给吃了，于是就产生了从22到24章的这个巴兰的路途，就是巴勒和巴兰的故事。那么圣经记载很多人物， 有的人物呢几句话就带过去，我们印象不深。有的人物呢就好像始终走在阴影底下，叫我们摸不着他们底细，他们的个性是扭曲的。你像啊，以扫参孙啊，亚沙龙还有巴兰都是这样的人物。当然新约也有这样的人物啊，啊，少年的官呢，到底他们后来有没有再回来找耶稣，我们都不知道。犹大，谁能了解犹大的心理活动啊？心里头想什么？跟随主3年，结果还出卖主。好像迪马似乎很忠心，但是最后离开保罗。还有亚拿尼亚、撒菲拉啊，跟着大家奉献，可是怎么奉献又出事了呢？巴兰就是其中一位，让人觉得说摸不清底细的人。有一位信徒说他是圣经里头最奇怪的人物，不过有人认为他是如假包换的啊，这个是属神的先知，也有人说他是这个宗教界里头的歹徒。到底巴兰是忠心的侍奉还是虚假的？我想你可以根据巴兰的所作所为，你慢慢去分析判断，我先不要下结论啊。可能我们说，既然巴兰引起那么多的猜测，还不如别讨论了，那又不行，是吧？因为圣经里头啊，用了好几章来写他，就说明这个人呢很重要。弥迦书6:5提到这个巴兰说，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那是弥迦书6:5，先知提醒以色列人最好不要忘记这个事。所以我们要讨论这个事。你有没有发现啊，圣经讲巴兰的事情，你比一比新约讲耶稣的母亲，讲耶稣母亲玛利亚的事还没有讲巴兰的篇幅那么多。巴兰比谈论任何一个使徒多，新约提到巴兰，每次提到都是和这个叛教错误有关。彼得后书讲到巴兰的路，犹大讲到巴兰的错误，启示录提到巴兰的异端错误的教训。巴兰是米甸人，是个先知，相当有名望。他是不是真先知呢？我们要先了解他的生平啊。那么1-3，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迦南，摩亚王巴勒就将以色列人打败亚玛利人的事告诉巴山王噩。他不想让以色列人进迦南，而又不知道该不该攻打以色列人，所以他决定利用先知巴兰。那么巴勒王呢派人找巴兰，巴兰在自己的地方有名气啊，巴勒要付钱给他，叫他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进入了摩亚平原，在约旦河东。那么7那里我们就看到巴勒呢，他让使者带着金去见巴兰。那么民数记22:8啊，那么我们看到啊，看起来巴兰现在确实是啊跟神好像有关系的。我们再看民数记22:9-11，我们就觉得很有趣的，神也向巴兰说话啊。那么在12那里呢，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这是神清清楚楚对巴兰说的，你不可以去。巴兰呢，他的反应怎么样呢？好像是一位属神的诚实人。如果他听了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是诚实。但是巴勒派人再找巴兰，给他更多的钱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事情又不同。虽然他们给巴兰更多的钱，巴兰没接受，看起来他还挺清高，可是他为什么说就是将满屋的金银给我？那如果他心里不对满屋的金银有想法，他为什么会说出来呢？我们从这话就知道巴兰是贪心的，他的思想是谁的心理的贪念。所以在十九节，其实他早就有耶和华的指示说不可以去啊，他不需要再等一个晚上让耶和华再说话，神已经吩咐他不可以去了，只是他以为神会给他开一个小门缝，让他把脚丫伸出去，只要一脚伸出去他就会走。十二节，其实神对巴兰清楚就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神清清楚楚说出来。但是巴兰，我们知道明知道以色列蒙了耶和华应许给亚伯拉罕之福，明知道神明文的告诉他不可以去，可是巴兰还要等，说等一个晚上吧。二十节我们就看到巴兰既然是非要这样，巴兰既然自己已经有了定义，当夜神就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召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你可以去。神对巴兰说，你可以去，但是我跟你说的事你要遵行。我跟你说什么事呢？本来我跟你说不可同他们去，但是你要去，你可以去，但是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因为那是我的子民，因为我要赐福，我答应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我要赐福给他们。我听说过有一个牧师的故事，这个牧师有一天回家对师母说，我接到一个城市里头一个教会邀请我去那里当牧师，那个城市比这里大，那个会友也多，薪金也高，我现在去祷告看神的意思。师母听了就说，我和你一块去祷告。那牧师说，不用祷告了，你在这收拾行李吧，因为这个牧师已经决定要去了。可想而知，他去之后就跟巴兰的结局一样，因为他像巴兰一样已经先做了决定，然后说去祷告。那天晚上巴兰是得到神的指示叫他去啊，很多时候神就是那样啊，他让我们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他只是允许我们，却不是应允我们。神允许的事情并不是神的旨意，所以盼望我们不要活在神的允许里头，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里头，那才是蒙福的。后来巴兰连驴子都拦阻他的时候，他还是拗着要去。那么到底巴兰的结局怎么样，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分享。好，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